協助俄羅斯僱傭兵，中國衛星公司被美國制裁。美國議員法案要求中共償還數萬億美元。輻射、腦炎、白肺第二波已經上路。WHO 或解除新冠國際公衛緊急事件。五台山寺門夜間未開，遊客大怒踢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28号，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两日前美国表示掌握了中国国营企业援助俄罗斯战争的证据，并放风声要与中方对质之后，在26号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同步宣布要制裁中共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因是这间中国公司在俄乌战争中协助莫斯科的华格纳佣兵集团 Wagner Group。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四的声明，今次登上美国制裁名单和协助华格纳佣兵集团有关的六个个人和12间实体中，中国的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其位于卢森堡的子公司 Space T Luxembourg SA 亦榜上有名。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为华格纳集团提供了卫星图像。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 John Kirby 上个礼拜表示，普京越来越多地向华格纳寻求军事支持。美国估计华格纳将大约50,000名人员部署到乌克兰，其中包括从俄罗斯监狱招募的40,000名罪犯。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新的制裁将进一步阻碍克里姆林宫武装战争机器的能力。这些协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摧毁乌克兰，造成当地人民的死亡。财政部针对制裁上述中企特别指出，中共企业提供的卫星图像使到华格纳集团在乌克兰开展作战行动。通过今次制裁，天仪卢森堡公司和天仪研究院在美国或者由美国人拥有或者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被冻结。美国人或者在美国境内或者过境的外国人都禁止和受制裁的实体进行交易。根据百度百科介绍，天仪研究院是中国首家运营 SAR 遥感卫星的商业公司，和中国科学院、航天科技集团、清华大学等在内的几十间科研院所、大学和商业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该公司网站信息显示，该院核心团队成员亦主要来自中科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航天单位。这些制裁是星期四宣布的针对华格纳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门个人和实体更广泛制裁的一部分。上个星期美国政府正式将华格纳指定为重大跨国犯罪组织。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在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帮助乌克兰的同时，亦都将矛头对准中共。星期四在关于俄侵乌的听证会上，两党参议员都表示政府对中企的制裁力度仲不够。中国官方成日都说自己是中立的，亦都主张劝和促谈，但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去年年底在莫斯科表态，他说中方会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俄罗斯策应。这一席话加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的猜忌和不信任。参议员梅嫩德斯 Robert Menendez 和理斯 James Rich 指出，中共政府不应该匿埋在一些公司的背后，他们似乎逍遥法外，我们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加大制裁的力度。中企可能是很大，但未至于不会倒闭。近日美国议员对中共发起的追击接踵而来， 26号，共和党众议员 Troy Niles 奈尔斯提出一项独特的法案，叫做《中共杀方人民死亡法案》（China Lied People Died Act）， 要求中共偿还美国政府为了应对起源于武汉的新冠大流行而拨出的数万亿美元救助资金。此外，该法案仲将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直至中共还清美国付出的这些资金。福克斯新闻报道，奈尔斯表示，中共应该对疫情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单独负责，其中包括美国100万人的生命损失，并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一。他表示，他在本届国会的首要任务是追究中共的责任。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将努力要中共偿还 4.6 万亿美元的联邦救助资金等。除了这个中共杀方人民死亡法案之外，奈尔斯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还体现在本月早前的众议院决议中。众议院要求中共对疫情大流行负责，并要求中共支付美国人的16万亿美国经济损失。科罗拉多州众议员劳伦·博伯特 （Lauren Boebert） 加入了奈尔斯的法案。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亦都已经准备好调查新冠大流行的起源。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最近宣布成立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准备启动调查。农历新年啱啱过去，虽然中共当局不断宣传本轮疫情已经过峰，正在回落，但民间最新传出的疫情消息令人担心，重复感染导致的新一波疫情是否已经出现。目前大陆各地疫情出现大量二次感染，多地还出现病毒性脑炎。近期民间有很多相关的短片在网上流传。一段网友传出的年初二拍摄的短片显示，天津总医院内人山人海，和中共宣称的各地疫情已经回落的形势显然对不上。当地患者家属说，你看不看见啊，年初二总医院基本上是人山人海，不识人真是入不到去啊。而另一段除夕夜的短片就显示，上海的医院入面亦都是人满为患，而且遍地都是重症。有人说，新年刚过去了三日，身边就有7个朋友二次中招，类似肠胃炎的症状，严重的会呕、肚屙，甚至导致电解质的紊乱，要去吊针。24号，一名疑似有医学背景的女士披露，在过年的三日内，身边就有几个朋友复阳，这些人的症状和第一次感染明显不同，多数是低烧，老人甚至不发烧，但是白肺增多。有女性患者说，今次是喉咙又沙又痛，头又痛，整身痛，还有肚屙、肚痛。还有一位女士说，她复阳之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疾病的症状，而腹泻一般认为是感染 XBB 变种病毒的典型症状。与此同时，在深圳、上海和杭州等地，因为染疫引发的新冠脑炎患者大量增多。深圳大学总医院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该院神经内科一个礼拜之内接收了数十例脑炎患者，最后生的只有20多岁。根据广州医生的介绍，最近发现了不少新冠相关的脑炎病例，而且非常严重，通常伴随白肺。一位医生介绍，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一名染疫患者1/3的大脑都被病毒感染，属于急性坏死性脑炎。这种脑炎的死亡率比白肺更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个礼拜预计，中国将会迎来新一波的疫情，而跟住落嚟的这一波可能会更加致命。而中共官方公布的国内疫情数据就被指失信于民。 在武汉市黄陂区有消息指，一个月就有5000人死于疫情导致的疾病。一位接近民政部门的人士陈和阳26号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该市黄陂区大概有90多万人，但是这个月来约有5000多人去世，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死亡人数。陈和阳表示，民政局发放殡葬费的数量明显增加，他说死者家属要去注销户口，注销户口要有火化证，去民政局领取殡葬费。这些数据可以统计出来，拿社保的人死了都有丧葬费用，官方电脑里面有这些数据，黄陂周边都有一些新坟，其增加的数量非常快。一个地区就这样，那全国呢？在这一波疫情中，究竟有多少人染疫死亡？这个早已成为当局敏感的话题。同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解除新冠疫情作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宣布大流行的结束，结果预料将在本月30号揭晓。世卫27号将举行病毒现中的第14次会议，讨论疫情是否仍然符合卫生突发事件的定义，也就是是否仲属于世卫对流行病的最高警戒层级。委员会将考虑 PHEIC 的具体决定因素，即是新冠疫情是否仍然严重、突然、不寻常或者无法预期。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会前记者会上表示，不会在委员会建议出炉之前抢先表态，但仍然对很多国家的疫情和死亡人数上升感到非常担忧。这个是世卫在中共放弃动态清零之后首场会议，谭德赛亦都特意提及中共近期确诊数激增的情形。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亦都计划在5月8号调降新冠分类等级，等同于季节性流感，有望大幅松绑防疫限制。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由于放开了封控，不少人去各地景点旅游，而五台山广化寺日前出现了一幕，因为这个寺院在夜间没有开门接待参观者，遭到游客粗暴踢门，庙方被迫打开大门迎客。网友怒批观光者是强盗土匪逻辑，不敬佛还拜什么佛。陆媒报道，年初三山西五台山的广化寺没有计划在夜间对外开放，很多游客在零下20度的寒冬中等待，未料庙方还是没有开门，这批游客就踢大门，庙方最终只能妥协，开门给游客在寺庙入面留了两个钟头。根据五台山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广化寺在25号之前两晚都有开放，慕名而来的游客到了才发现没有开。庙方亦都解释，夜间不开门是因为新年期间人流和车流都比较多，怕造成交通瘫痪。另外，庙方亦都为没有在官网发布临时关闭通知表示歉意。事后庙方回应，游客有敲门的行为，但不是破坏性的。但根据在现场拍摄影片的民众表示，游客根本是踢门而入。为此，不少网友对踢寺庙大门的行为感到不解。这些人是不是诚信拜佛？发生了什么事？寺庙入面的人都要休息睡觉的嘛。还有人说，没有人、没有佛、没有神能够阻挡中国人去求财，这个是去求佛定是去威胁佛呢？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